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礼拜呢，因为是教会的特会，所以今天呢这一期信息呢，跟大家有一些探讨的一些恩典下的话题吧。那我会跟大家来讲七个话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啊，关于恩典下的七个核心话题。我们都已经听了恩典一阵子啊，有些人已经在恩典下好多年啊，对于恩典福音的信息的了解都有一定的基础。那今天呢，我们来探讨第一个话题，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关于读圣经。在恩典下呢，牧师也鼓励大家读圣经，但是和原来在传统律法下的动机出发点是不一样的，角度根基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你已经在恩典之下，如果没有读圣经，你不应该感到定罪。你不读圣经不影响你上天堂，不读圣经也不影响你成为上帝的孩子，不读圣经也不影响天父耶稣对你的爱。但是你不读圣经呢，你对耶稣对你的爱，天父对你的爱，你的了解程度就会非常有限。你不读圣经，上帝也已经借着耶稣大大的祝福了你，但是你不读圣经呢，你对祝福的理解了解就非常的有限，你就很难完全去享受到，去体验到上帝赐下给你的一切的祝福。就好像圣经就是一本说明书，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使用说明书，当你去了解说明书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把这个东西，这个电器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化。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研究说明书，那么很有可能很多的功能在你这里都没有起到作用。我举这个例子，打这个比方，也就是说读圣经不会影响我们得不得救，读圣经也不会影响天父对你的爱，但是你不读圣经，那么你的了解就非常有限，你的认知就非常有限，你最后能够享受体验到上帝的一切也会变得非常的有限。那关于读经啊，我们在恩典下没有读圣经不应该感到定罪，应该感到饥饿啊！读圣经能够让我们得着饱足，神的话语使我们得着饱足，我们的肉体是靠着饮食能够使我们得饱足有力量，对不对？一个人一天不吃饭，他有可能走不动路了，全身没有力气，一个礼拜不吃饭，有可能人都躺在床上都已经不行了。有人说一个礼拜不吃不喝，可能生命就坚持不下去了，三天不吃不喝，可能你都已经走不动路了。所以人的肉身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那同样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供应。如果没有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变得软弱，变得没有力量。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主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内在需要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我们有力量，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会活在软弱当中，活在无力当中，我们内在就不能够刚强壮胆。耶利米书15章16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使我心中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看到没有，神的话语使我们心里欢喜快乐，它是供应我们的内在的啊。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使我们内在刚强，得到力量，有供应。同样路加福音一章37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那神的话呢，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的能力会彰显在方方面面。换句话说，你读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经历神的能力，你读经的时候呢，你的家庭会经历神的能力，你读经的时候，你的环境，你所面对的困难问题，你都会经历神的能力，神的帮助，神的能力可以彰显在你的方方面面。箴言书啊，四章20节到22节，他说，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神的话语会带给你什么？医全体的良药，灵魂体。换句话说，你在读经的时候，不只是你的灵得到供应，你的魂也被释放， 你的体呢也会经历到医治的大能。然后神的话语也会什么呀，给你亮光，给你启示。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里说当你读经的时候，神会给你亮光，会让你变得有智慧啊，使你有启示，能够使愚人通达。当我们在黑暗中走的时候，我们需要亮光；当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神对我们说话，需要亮光。借着什么？借着你读经的时候，他会给你亮光，会照亮你前面的路。箴言书4章18节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个黎明的光就是神的话语。义人，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困难当中，在环境当中，在黑暗当中，不知道怎么样向前走。这个时候神的话语会给你亮光，给你启示，神会对你说话，神会给你一些感动，你就会朝着神的旨意继续的向前，度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难关和阶段。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啊，在恩典下读圣经，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根基是不一样的。读经呢，不是为了让自己有资格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今天不需要靠着读经来交换神的祝福。我们读经呢，是为了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哪些祝福与产业。我再说一次，借着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所有的资格，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继承产业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得着了一切的祝福的资格。借着耶稣，我们已经全部得着了，不需要透过读经啊，不需要透过某一个动作，或者说透过某一个交换形式来交换这个资格，都不需要，我们已经拥有了，已经得着了。但我们读经呢，是为了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哪些祝福与产业。圣经就是我们的说明书，它教导我们如何去领受，去享受，如何正确的打开方式。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圣经能够把人归正，把我们从错误的方向当中归入到正确的方向，归入到神的旨意当中。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导人学义，你觉得是学什么义？弟兄姐妹，学因信称义，学公义的道理。所以透过圣经，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只要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称为义了，在神的眼中就成为义人，就是公义的身份。所以这些都是透过圣经让我们了解到，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学习。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你我是属神的，如果我们没有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就无知，我们就不懂，我们也不明白。但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更明白更清楚，使我们得以完全啊，没有欠缺，是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的领受神一切的祝福，神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产业。透过学习圣经啊，读圣经，领受圣经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一切，才能够得以完全。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这是恩典下跟大家探讨的第一个关于读圣经的角度。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读不读圣经不影响我们得救，我们信耶稣就已经得救了。读不读圣经不影响我们得赦免，因着耶稣宝血我们已经得赦免了。读不读圣经也不影响神对你的爱，神已经完全的爱你。但你读不读圣经呢，会关系到你能不能够从神的话得到力量，得到启示，得到亮光，得到开启，得到教导，学习到很多神要你学习的东西，能够让你在神的祝福里面更加的得以完全享受到神的祝福。阿们。所以这是恩典下读经的角度。那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探讨关于教会聚会。在律法下呢，人们总是会以恐吓，以威胁，或者说让你产生惧怕的方式好让你去教会聚会，对不对啊？你信耶稣你不聚会啊，小心会出事啊，你不聚会啊，上帝会打断你的腿啊，哎呀，你不聚会啊，你会出问题的，你不聚会啊，你得不到神的保护。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弟兄姐妹啊， 在基督里你已经被保护了，在基督里你已经被祝福了，在基督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上帝不会拿疾病来惩罚你，上帝也不会拿意外来惩罚你，上帝更加不会打断你的腿，都不会，你是被爱的，你是被恩宠的，哈利路亚，阿们。但是聚会对我们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0:25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说那日子临近，指的是耶稣再来之前，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末后啊，到了最后的时间，圣经鼓励我们要聚会。那我在这边呢跟大家有一个声明啊，现在呢一由于大环境因素、客观原因等等，也就是说有的人也很想聚会，但是无奈你那边没有恩典的教会，或者说啊你很想聚会也找不到教会等等，所以我在这边呢给大家一个客观的一个分享一个建议啊，如果当地有恩典的教会，或者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教会，我鼓励你还是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假如说都是律法的、定罪的，甚至还是反对恩典的，那么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去也得不着益处，反而被定罪啊，反而接受错误的教导，好像中毒一样，会让你变得更不好，我觉得那个没有必要。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说啊有恩典教会的前提下，还是要鼓励大家不可停止聚会，还是要聚会的。那如果找不到恩典的教会啊，没有合适的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但是你在线上领受也一样，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你在线上呢也要找一个固定的恩典教会来领受这个教会的信息，这个教会的水流与这个教会同步一起向前。我觉得随着这个高科技的发展，神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便利、帮助和祝福，就说你在线上领受也鼓励你在一个水流里面，不要杂七杂八的听一大堆，有时候对你也没有益处，所以你找到一个合适的，你祷告清楚，哪怕是在线上，也鼓励你委身在一个固定的恩典教会，很重要。好，那下面我们来分享，如果有条件你参加教会聚会和你在手机上听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啊，就像很多人花很多钱去看演唱会，那按理来说嘛，我打开手机 CD 我也能听一听啊，免费啊，对不对？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代价去啊体育馆去参加某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呢？为什么要来到现场呢？氛围不一样，气氛不一样，体验感不一样，亲临其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那在地方教会呢，神会有一些特别的恩膏赐下来，这个是你一个人在家里是没有的。大家不要误会啊，你一个人在家里耶稣也与你同在，你一个人在家里你听到也得益处，也得帮助，得启示，得医治，得力量，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参加实体的聚会会有一种你一个人没有的恩膏和祝福，上帝把有一种祝福和恩膏是隐藏在实体的教会当中，只有你来到现场一起弟兄姐妹团契，哪怕一起看视频，一起听录音，那个感受，那个祝福，有个特别的祝福放在中间，是你平时经历不到的，是不一样的。 OK， 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诗篇133:3，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这里就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他们敬拜的地方。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锡安山指的就是教会聚会，指的就是教会聚会的地方。他说好比黑门的甘露，在沙漠里面以色列他们雨水很少，黑门的甘露就是代表的祝福、滋润、浇灌。黑门的甘露会降在哪里？降在锡安山，降在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看到没有，所命定的福指的是什么？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是放在聚会当中，当你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你会领受得到，这个是你一个人所没有的，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如果因为条件限制你一个人领受也很好，神也祝福你，但是如果 有条件的前提下一起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一起团契，一起分享，哪怕一起祷告，那个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在中间。阿们，这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些经文指的就是教会聚会，两三个人是最小的单位。弟兄姐妹，你一个人，神有没有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但这里特别提到说，教会聚会最小的单位，哪怕是两三个人，就三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他说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有一个特别的应许，是给几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给你们的。所以鼓励大家，恩典下不聚会也不会下地狱，不聚会也没有惩罚。但是如果有条件的前提下，还是鼓励你能够参加团契聚会，很重要。你不要说我在家里也是听啊，同样的内容啊，为什么我要跑那么远呢？不一样的，基督徒还是要团契的生活，这是一个健康基督徒必备的，很重要，好吗？这是在恩典下关于读经，关于聚会。那第三个，关于祷告的教导，牧师也鼓励大家参加晨祷啊，就是周一到周五6:20到7:00，我们有40分钟线上的祷告。有人说可能太短了，不，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到很多人7点之后要上班要工作啊，他要照顾孩子，要吃饭，要啊出门去上班去工作的啊。鼓励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线上的祷告啊，大家一起在一个直播间里面祷告。所以呢，我们也很鼓励，很推这个祷告的事工。但是关于祷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根基啊。如果你以为祷告能使你称义，这是律法之下的思维。我们祷告不祷告不影响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祷告不祷告也不影响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对不对？那恩典之下呢，我们如何看待祷告呢？我今天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义了，并且知道神爱我，我带着这个身份和地位，我起来祷告，做大有能力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就会带出能力，带出医治的彰显，带出神祝福被释放出来。阿们。我再说一次，我的祷告不是交换，不是说啊，我祷告的声音多大，或者说我祷告的表情多夸张，或者要流多少滴眼泪，神才可怜我祝福我，不是。祷告不是交换，甚至跟时间祷告时间也没有关系。祷告是什么？我今天已经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并且我知道神爱我，神给我祷告的权柄，我今天起来奉主的名做大有能力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会带出美好的一切果效。阿们。来看哥林多后书4:13，保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哎，保罗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地位，他已经领受了，已经得到了，所以保罗凭信心宣告出来。保罗在使用话语的权柄。同样，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我因信，所以我如此祷告；我因信，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做大有能力的祷告。是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领受这一切的身份和地位了，所以你可以起来祷告，你有资格祷告，并且你的祷告会带出美好的果效。阿们。马太福音18:18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看到没有，祷告是什么？今天你在基督里，神已经给你权柄地位了，你的祷告是大有果效的，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你在地上捆绑，今天你在地上，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在天上嘛，对不对？你哪怕在楼上，你也是在地上，在床上，你也是属于在地上。在地上所捆绑，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的时候捆绑什么？捆绑撒旦的作为，捆绑一切仇敌的攻击，捆绑一切的搅扰，对不对？我们捆绑的时候，在天上，上帝在天上，他要与我们同步。也就是说，当你说要捆绑什么的时候，属灵的能力就在那个方面发生了，上帝与你同步。当你捆绑邪灵的时候，上帝与你一起同步。当你捆绑疾病的时候，上帝与你一起同步。捆绑一切搅扰的时候，上帝与你一起同步。 下面说，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祷告，今天你在基督里，在这个身份地位里，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奉主耶稣的名释放医治的能力运行，上帝与你同步，医治的能力就运行了。释放一切的好事发生，好事就发生了。释放神的恩膏，恩膏就运行了。释放神的智慧，智慧就在你的身上，就在地上运行了。阿们。所以你释放什么，上帝会跟着你同步，就让这个祝福彰显出来。在灵里面所有的祝福都已经赐下了，你都已经有资格拥有了，但是需要借着你的口，借着你的祷告，好让它释放出来，好让它流淌出来。就像一个水库啊，积了很多的水，对不对？几万立方的水都在一个大的水库里面，当你打开闸门，当你释放的时候，水库里的水才能够涌流出来，才能够带给田地的灌溉，对不对？同样啊，神的祝福在基督里都已经赐下了，今天当你起来祷告，就是当你释放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涌流了。哈利路亚。在地上所释放，你祷告就是在地上释放，奉耶稣的名释放。你需要什么祝福，你就祷告说出那个需要的祝福，在天上也要释放，上帝与你同步，就让这一切运行。十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个指的是大家一起祷告，集体祷告的能力。一个人祷告神会垂听，一个人祷告也有果效，但是有时候集体祷告果效会不一样。这里提到说两个人，最小的单位两个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参加晨祷，虽然大家在各个地方，对不对？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当我们一起在某一个时间段为一件事祷告的时候，这就叫做集体祷告，团体祷告。团体祷告的能力跟个人是有区别的哦。你记得圣经说，一人追赶一千，二人追赶一万。一人追赶一千，二人应该追赶两千啊。可是圣经说，二人却是一万，是倍数的，是几何的。所以我相信呢，当我们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为某一些事情，为教会，为事工，或者说为有一些特别需要的家人，我也鼓励你把你的特别需要的打在那个公屏上，大家能够看到，哎，一起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阿们。神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给团体祷告的应许。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下关于祷告、读经、聚会、祷告第四个话题，关于悔改行为。恩典下我们如何来教导悔改，如何来教导一个人行为的纠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啊，角度跟动机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悔改一定是从内到外的，内心有了转变，哎，有了新的认知，外面的行为是自然流露的，跟出来的，是带出来的。所以行为是由内到外带出来的，而不是由外面单单的要求出来的。所以行为是果子，是里面改变之后所结出的果子所带出来的。阿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这里的原文意思是说，你们要醒悟为义，这个为善是为义，醒悟为义就是在义中醒悟过来，然后呢才能够带出不要犯罪。我们不是单单的要人停止行为，停止行为一定有一个前提是先醒悟过来。所以圣经这里说你们要醒悟为善，原文是要醒悟为义，或者说在义中醒悟过来，不要犯罪。换一句话就是先让你的思维更新，思维先转变，正确的信念会带出正确的行为。醒悟为义意思说是用你的身份，用你义人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而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我再说一次，今天在恩典下是用你的身份，在你的身份中醒悟过来，在你的身份中不断的被提醒，用你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而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律法传统下他们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这个人啊，你犯罪了你就是罪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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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恩典下是我是义人，所以我要行出义来。 不是因为我行了义成为义人，而是因为我是义人，所以我行出义来。阿们。我们这个来看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啊， KJV 版本，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这里应该我们悔改应该是向义醒悟过来，也就是说醒悟为义就是向义醒悟过来，不再犯罪。大家能够理解意思吗？所以悔改是向义醒悟过来。我们每次在强调公义的教导，就是让你在义中被提醒，在义中醒悟过来，你才会有能力在你的行为上带出改变来。什么叫做向义醒悟过来？意思是说，基督徒越是了解自己确实是公义的，就越能够活出公义的样式来。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做向义醒悟过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向义醒悟过来不再犯罪。他要表达的就是说，你越了解你自己是公义的，你就越能够活出公义的样子和样式来。马太福音12章3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意思非常简单啊，你里面是什么，你外面就会带出来，会彰显出来。所以你渴望那个好的行为，你渴望义的行为，一定是里面不断的向义醒悟过来，从里面所存的就会散发出来。这是恩典下的教导。你今天的生活如何，只是反映你内在的东西。那换一句话说，你要想你的外在改变，那你需要让你的内在不断的被更新，被神的话语教导和更新，在义中醒悟过来，不断的被提醒你是公义的，你就会活出那个公义的行为。我们来看这段话啊，不要用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而是用身份来导正行为。你看，在恩典下我们教导行为，这是正确的动机和角度，用身份来导正行为。我再说一次，有人说，牧师你讲那么多恩典，讲那么多耶稣的所成之功，讲那么多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为什么不讲行为呢？我们讲行为啊，但是行为一定是由身份带出来的行为，用身份来导正行为，而不是用行为来定义身份，听明白吗？我们来看一些圣经例子啊，看保罗是如何纠正哥林多教会那些犯错的人，保罗是来如何来教导行为的。保罗也讲行为哦，但保罗是如何来教导的，来看看啊。第一个例子，当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争，告到不幸的人面前的时候，保罗怎么做？保罗有没有说不可以这样，你们要悔改？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怎么引导他们？保罗说，岂不知，岂不知。什么叫岂不知啊？意思说，难道你忘了吗？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谁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这样做不合宜吗？保罗用岂不知。我们来看林前6章第1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然后第3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保罗一直在用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换一句话说，保罗要你回到你的身份和地位的根基上，用你的身份和地位来导正你这个错误的行为。阿们。那继续你看下来，保罗是如何纠正哥林多教会那些错误的行为。当有人去淫乱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啊？保罗有没有说你犯淫乱下地狱，上帝惩罚你？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来，我们来看林前6章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保罗在用身份导正行为。我再说一次，恩典下不是不讲行为，恩典下我们是用身份导正行为。所以你每个礼拜过来不需要听要你这么做，要你那么做，要你不可以这样，不可那样，你不需要听这些，你需要听在基督里你的身份和地位，你得着更多的启示，更深的启示，更多的再一次被提醒，用身份来导正行为。阿们。 斯布珍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若是你的行为出了差错，一定是因为你的信念出了问题，一定是因为你信的不对了，所以你才活的错误。所以要改变错误的行为之前呢，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之前呢，先要信的正确，你就会活的正确。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行为。你要相信你是谁，你要相信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你不断的被强调的时候呢，你就会从里到外结出果子，会不费吹灰之力的会带出来。所以神的恩典是让你有能够不再犯罪的大能。 OK，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如何带来改变，只有神的恩典能够带来改变。恩典领人悔改，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一切的不敬虔世俗的情欲。所以恩典是在前面的，身份地位是在前面的，公义的礼物你已经得着了是在前面的。阿们。好，这是我前面讲的第四个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探讨和学习啊，再次被提醒。第五，今天在恩典下我们如何来看待旧约圣经呢？记住啊，所有旧约都是指向基督，是基督的影子。旧约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旧约的宗旨是指向基督，基督是隐藏在旧约里，新约呢，基督是直接显明出来。这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核心，不然的话你读旧约你专门会去抠那些字眼，会抓一些那些规矩啊、律法呀、教条呀，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要这样要那样。你看见很多基督徒信了一辈子还在纠结旧约的那一些那些律法呀、礼仪啊，那些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碰啊，这个要这样做啊，那个要那样做啊，这个有这个规条，那个有那个规矩，那不是重点。旧约它的重点是指向基督，是在旧约当中你看到基督的影子。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旧约是一个影子啊，形体是基督。也就是说旧约无论是在讲饮食、在讲节期、在讲安息日、在讲月数、在讲一些献祭的条例等等，他们的宗旨都是在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看到没有，律法是一个影子，所以旧约是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耶稣才是真相，在基督里才是真正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希伯来书八章第五节啊，他们供奉的是，指的是什么？旧约下的那些所有的规条，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看到没有，旧约的都是影像，然后下面讲到摩西造会幕等等之类的。然后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我下面举一些旧约的例子吧，比如说旧约过逾越节，他们逾越节的羊羔宰了，血涂在门框上，然后他们吃羊羔的肉，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代表着耶稣啊，就是代表着今天你领圣餐啊，对吧？那个饼就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血就是代表着耶稣的血已经流出了，那个饼让你得医治，那个血已经洁净了你的罪，你在宣告这一个真理。所以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就是在过逾越节。 OK，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这里已经说了，你们既是无酵的灭，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逾越节是指的什么？指的是耶稣。逾越节的羔羊指的是我们领受圣餐得医治得保护。同样吹角节，你看旧约有吹角，那很多人去以色列也买几只脚在教会里吹，你这样做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吹角呢，角是代表着那个公羊死去，从公羊的头上拿下来的角，然后吹，代表着公羊死去。其实属灵的含义就是表明主的死，你每次领圣餐也是在表明主的死，你宣告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你就是在吹角，就是在表明主的死。在旧约，以色列百姓每次征战的时候，他们在敌人面前要吹角，然后他们会大大得胜。也就是说，你每次在宣告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宣告耶稣的宝血，宣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做成了一切，这就是在吹角，这就是在夸胜，在宣告耶稣的得胜。阿们。再来看，你看旧约有膏油，膏油的重点是什么？你今天抹油祷告的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意义含义是什么。膏油我们用的是橄榄油，因为橄榄需要被压榨才能够出油，代表着耶稣被压伤，耶稣被破碎，耶稣被压榨，这是相信耶稣已完成的功。耶稣已经被压伤了，耶稣已经被压榨了，耶稣已经完工了，所以我身体有任何的欠缺需要，当我抹油祷告宣告医治恢复的时候，那个神的大能会神奇的在我身上彰显。所以旧约都是影子，重点是指向基督，一切都和基督有关系，这是正确的理解旧约圣经的方式。旧约也讲到他们要抬约柜，到哪里都要把约柜抬出来，对不对？约柜就是代表着耶稣嘛，所以你无论到哪里你都要宣告耶稣与你同在，约柜抬到哪里，哪里就得胜。所以你宣告耶稣与你同在，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得胜的。阿们。出埃及记25章第十节说，这个约柜用什么东西做的？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然后十一节说，要里外包上金金，视为镶上金牙边。约柜的组成部分是木头和金。也就是说里面是木头，外面是用金包上的，两种材质，其实它就是代表耶稣。因为木头是代表着人性，金是代表着神的公义属性，也就是木是代表人性，金呢是代表神性。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也同时是完全的神，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就是约柜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下如何来看旧约，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应该更多的看见耶稣，然后你就会心里火热，启示会让你的心跳动。所有读旧约都要带着新约的眼镜，带着基督已完工的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旧约，在旧约里面找到耶稣的影子，你就会心里火热，你就会跳动。你看耶稣亲自做了一个示范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给这两个沮丧的门徒讲道，耶稣给他们讲圣经。我们来看路加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摩西就是摩西五经嘛，圣经的前面五卷，创出立民生。众先知就是其他的旧约圣经都是其他的先知写的，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也就是说旧约都是在讲耶稣哦，耶稣把它解开了，这两个门徒听了之后呢，心里就火热了，就释放了，那个抑郁就脱落了，他们不再忧愁了，不再沮丧了，他们也得到了力量，他们被恢复了。我们来看圣经啊，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旧约正确的打开方式，旧约是指向耶稣的，你在旧约里面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火热。我举一个例子啊，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经文，如果你不是站在基督完工的角度去看的话，有可能带给你就是捆绑。我记得以前在传统下面，我听一个传道人讲到，他说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呢？因为以撒是他最爱的，他太爱以撒了，把以撒当成偶像了，代替了神的位置，所以上帝呢要拿他所最喜欢的开刀。听了之后大家吓一跳，那有的人可能很爱美啊，上帝要拿你的美貌开刀，让你毁个容。 有的人很在意自己的身材，那上帝就会把你的身材毁掉。有的人很在意自己的钱，存了很多钱，上帝又要把你所有的钱拿走。有的人很喜欢某一样东西，某一个爱好，某一项运动，上帝不允许你有其他任何喜欢，上帝不允许其他任何的爱好占据你的心中，代替上帝的位置。所以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沮丧。事实上啊，这个教导是错的，弟兄姐妹啊，上帝尊重你的个人喜好哦。阿们。其实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是在讲耶稣，讲天父为我们献上耶稣。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22:22，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这个让你想起谁？耶稣是天父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独生爱子。你所爱的以撒，耶稣也是天父所爱的，所喜悦的，往摩利亚地区，摩利亚山跟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哥哥他加略山高度是一模一样的高度。然后呢，在摩利亚山上，天父所最爱的独生的儿子耶稣被献为赎罪祭。所以这段经文是在隐喻着耶稣，天父要把他最爱的儿子耶稣献为赎罪祭，献为燔祭。来，你继续看下来，在最后一刹那，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今天我们怎么来知道天父爱我们？因为天父为了我们，没有将他的儿子，他唯一的独生的最爱的儿子耶稣留下不给我们。唯一的区别是，上帝免去了亚伯拉罕的痛苦。上帝说，你住手，我亲自示范给你看。几千年之后，上帝让他的爱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在里面看到神的爱，看到耶稣。这段经文真正要表达的是天父对我们的爱，他太爱我们了，爱到一个地步，他唯一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最爱的那个儿子耶稣也没有留下，他也要把他献在十字架上，为了救你，他让他的儿子耶稣死。所以这段经文是表达天父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舍下他的儿子耶稣，而不是天父拿我们最爱的开刀，那就是乱解圣经了，那带来的就是捆绑，就是辖制。所以旧约是指向耶稣的，其实很多旧约都是在指向耶稣的。挪亚在方舟里面，方舟就是代表在基督里，你今天在基督里被保护了，阿们。可能那个外面的风浪洪水很大，挪亚不小心摔了一跤，他摔了一跤也是在基督里。你人生难免有软弱，有跌倒，有失败，但你也在基督里被保护的，是天父所最爱的。挪亚摔一跤不会把他摔到那个船舱外面去，摔到大海里，不会，因为圣经特别有句话说，耶和华上帝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了，是上帝亲自关上的，风浪是进不来的，也没有人能够打开的，他关的门无人能开，哈利路亚。所以你在基督里，你的救恩没有人可以夺去，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哈利路亚，阿们，上帝祝福你，哈利路亚。所以旧约呢是要指向耶稣，太多旧约了，你可以去看一下，从创世纪一直看下来，他都是在隐喻耶稣，耶稣隐藏在中间，阿们。好，关于恩典下面第六个话题的探讨啊，不只是传基督，而是要活基督，不只是传恩典，而是要活恩典，就是恩典还是要生活化，还是要活出来。那很容易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听了恩典一段时间或者几年，你会觉得你都懂了，你觉得你都知道了，你都懂了，你觉得哎，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8:1-2所讲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懂得很多， 大家有没有遇见身边这样的人？我遇见还是蛮多人的。他就哎呦，这个恩典太浅了，哎呦，又这些，哎呀，我都知道，我都懂。事实上，他也没有活出来，没有活出来。到最后呢，不听了，然后就转到其他的东西上了。他觉得这没什么，其实是有误解的。恩典不是一个知识，知识真的叫人自高自大的。恩典不是说我懂了或者怎么样，而是你有没有去活这个恩典。那怎么活呢？当然不是要求，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就是你要把恩典的道吃进来，咀嚼消化吸收，去经历，而不是听听过。不是说追求新鲜的知识，你要让恩典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用恩典的道来转变你的思维，用恩典的道跟你的生活调和。不要只是听听过，不要每次只是追求一种新鲜感，这个经文我没听过，那一段我没听过，我要听一听。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对自己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调整，是一个调和，思维上是一个转变。这叫把恩典生活化，这叫活出恩典。我们容易有一个误区啊，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已经记载了，在出旷野的路上，上帝赐下玛纳给他们吃。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很开心，因为玛纳有点甜嘛，然后他们也不用自己做饭了，每天去直接拿着工具出去领玛纳就可以了。他们很兴奋，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手，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得自由得释放，他们不再是奴隶，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他们每天有玛纳供应，他们很开心。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说什么呢？来看民数记21:5，就愿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称玛纳为什么？淡薄的食物，觉得啊没有味道，没有新鲜感，天天吃这个。所以这个玛纳就是耶稣的预表，玛纳就是代表耶稣的完工。约翰福音6:51，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这个玛纳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耶稣的完工啊。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教会在传恩典传耶稣的完工的时候，其实这是圣经最核心的部分，但久而久之人们会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会觉得没有新鲜感，这也是一个危机哦。所以从民数记21里面记载，百姓厌恶玛纳，认为从天上降下的玛纳是淡薄的食物。所以我们应该小心啊，不要把耶稣的这个完工的教导边缘化了，讲着讲着就不讲了，把关于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信息看作是淡薄的食物。事实上这是最重要的，是最核心的部分。那有人说，牧师，我们也应该追求属灵恩赐啊，追求神迹啊，讲医治啊，对不对？讲突破呀。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屏幕是打了个比方，他说圣灵的恩赐的教导，突破也好，医治也好，神迹也好，死人复活也好，都只是这件公义外袍上的一个小口袋。上帝赐给你公义的外袍，然后有各种口袋，医治也是一个小口袋，突破神迹大能都是小口袋。当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口袋都有，但你不应该专注只要那个口袋，你要的是穿戴这一件所赐之义的衣服。也就是说，所赐之义赦罪，这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你传讲耶稣的完工会带来医治，传讲耶稣的完工会带来突破，传讲耶稣的完工会让财富，会让好事在你生命中发生。但你不能耶稣的完工不讲，你只讲财富，只讲医治，你只要那个口袋，你不要那一件公义的外袍，这个顺序是错的。所以公义的外袍上会带出很多的小口袋，阿们。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6个方面，不要把耶稣的完工的信息，把恩典的信息，所赐之义赦罪的信息，把它当成淡薄的食物。其实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关于耶稣他所做的一切，耶稣的所成，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是福音的核心，这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要聚焦这个。哈利路亚，阿们。好，那第7个话题呢，也要防备掺杂的教导重返律法之下。 这也是我在恩典下这么多年看到，刚开始都领受的好好的，后面弄着弄着又回到律法里面了，又回到那个传统律法的那个状态下了，或者又搞一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其实嘛又是回到律法之下了。我们要防备啊。那有人会问说，已经在恩典下了，听了恩典了，还会再回到那个律法的掺杂的状态中吗？会的。圣经有一卷书叫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呢是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前面是领受恩典的，靠恩典入门，听的都很好，很兴奋。但是后面呢，保罗提醒说，他们又重返律法了。我们来看啊，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加拉太教会刚开始是恩典的，后面弄着弄着又回到律法，重返律法。所以保罗才会说啊，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还是要谨慎，要防备。上帝祝福我们在恩典的路上继续的向前，好吧？这是我今天这一期因为是特会，也没有现场聚会，所以牧师呢录制这七个核心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在小组当中，在平时团契的时候，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七个啊，需要讲义需要什么的，可以跟我们同工来要这个讲义。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今天听见这篇信息的人，上帝使我们在恩典的道上扎根，在恩典的道上成长，在恩典的道上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荣耀归给上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